在三藩市海湾对出去有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其实是来自西班牙的名称，这个小岛翻译过来是 Isle of Pelicans， 唐鹅岛，或是说圣经里面的一种鸟鹈鹕岛。但是今天我们都不会知道这个名称，我们今天反而给它另外一个名称，我们都知道它就是 Alcatraz 恶魔岛。我相信我们如果在旧金山带个朋友旅游，都可能去到那个地方。这个 Alcatraz 曾经是世界上一个算是最严密的一个监狱，从1934年到1963年它专门是用来囚禁那种联邦的重刑囚犯的。那其实期间哈，那么多年哈，30年，有大概26个囚犯企图要去逃脱，但是呢，据统计只有5个人是成功的，今天他们都是下落不明。那 Alcatraz 为什么深严呢？是因为它是个孤岛，它四面都是冰冷的三藩市海湾的海水。然后监狱里面有非常高的这个围墙，然后每一个门都是双重锁的 double lock， 所以守卫森严，然后所有的那些刑警手上都拿着这个机关枪。但是到了87还是86年左右，这个的已经不再囚禁任何的人，反而之后变成是一个丢空一个旅游点。不，你知道吗？世界上面这种可怕的监狱还不是 Alcatraz， 因为就算是这样的紧密看管的这个监狱，它囚禁只不过是人的身体。今天比它更可怕的一些的监狱，乃是一种不单是把人体囚禁在那里，更是一个囚禁心灵的地方。而这种禁欲为什么可怕？是因为是自己建立的，是自己把自己封锁在里面的，关得秘密的，好像就是在那里要去接受这个无期徒刑。新约圣经里面刚才我们所念的有一个比喻，就提到这种很可怕的情形。马太福音第18章里面我们所读的那个比喻，就形容当我们不肯释放，不肯饶恕别人的时候，就是自我的捆锁。当我们再去研究这段圣经之前，我们再一次到上帝面前来祷告。我们感谢主耶稣，你为我们舍命，为我们一切的过犯，一切的软弱，一切的自我，一切的骄傲，一切心里面的苦毒，一切的埋怨，一切的愤愤不平，钉在十字架上。主啊，你没有条件，只有我们愿意接纳这样的救恩，这样的赦免就临到我们身上。你给我们用你自己的生命做了这样的一个榜样，求主帮助我们，无论我们现在囚禁的是什么，我们心中紧锁的是什么，借着你话语的提醒，让我们被释放出来。求主跟我们这里每一个今天道喜的人来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很明显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就是要劝导我们信徒学习彼此饶恕。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我们所读的这个比喻。头一个，我们了解就想究竟我们可以饶恕别人，那个根基在什么地方，怎么可以饶恕别人？ 那前面如果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你打开圣经哈，我们今天读的是它的后半段，但是如果你往前面15到18节那边看，在那里耶稣先教导门徒怎么样处理彼此之间的冲突。人一定碰到冲突的，但是冲突的时候是怎么解决的？耶稣在那里按着他的教训就提醒我们几样事情。他说如果我们越坦诚认错，越肯保持交通，我们就可以弥补彼此之间任何的冲突，这是最基本的条件。如果这几样不做不到，根本饶恕是不会开始的，也不会发生的。但是呢，竟然要做这几个步骤的时候呢，都有一个顺序。首先就是要先试下和解，而且是什么呢？如果你读那几节圣经，是那位被得罪的人主动去找那得罪他的人。我们世界不是这样的，哈！如果别人得罪我，我看你什么时候跟我来道歉，然后别人也不知道得罪他了，所以呢，他就越来越生气了。所以呢，到最后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很小的芥蒂，到一个无法解决的。因为人家真的不知道做了什么得罪他了，可是他就在那边是闷气，这个气就是越来越爆，越来越浓，像汤一样，到最后的话你挖起来都不知道里面藏什么东西了，都融化在里面了。我们人就是没有按照圣经里面来处理我们的问题，所以是那个被得罪的人主动去找那个得罪他的人。但是如果两个人的解决是没有达到协议，那第二步才去请呢，请朋友出面来调解，就是大家都比较尊重大家都比较信任的一个第三者来帮忙处理。那很多时候呢，你可能要去看一些辅导员呢，因为辅导员会帮你坐下来，比如说是夫妻的、亲子的，说哎，停一下，让他先讲，你究竟有没有听懂他所讲的话。有时候我们气在头上里面，根本就是想要把自己的所有东西倒出来，垃圾倒出来，其实根本就没有机会让别人做出一些的解释。如果这样的一步再行不通的话，最后才是双方都到教会的里面请求教会来进行调解。所以是试下，然后透过一个信任的第三者，然后到最后真的都不行了，越来越棘手了，那教会的负责人就要出面这是圣经给我们教的，以后会讲关于怎么处理冲突的事情，今天稍微做个介绍，因为有了这个大前提，才能够明白后面这个比喻的一些关键。所以耶稣讲完这个化解冲突教训之后，那位急性子的彼得就紧接着问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就是他说一个基督徒究竟需要饶恕别人多少次？他得罪我，我忍他一次，再得罪我又忍他一次，所以他就问到了7次可以吗？那其实彼得为什么会提出这个七那当然我们知道七在圣经里面是一些很特殊的一些的意义那但是也有一些根据的，是因为按照拉比当时给他们的教训，他说饶恕人可以不需要超过3次。那为什么拉比会有这样的教导呢？是因为在当时他们就想到圣经在阿摩斯书里面神借着先知有句话说，你们3番4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你的刑罚。你看上帝都说了3番4次，说换句话说，你得罪我一次我忍你2次，第三到了第4次我就 有这个理由不需要饶恕你了。那所以彼得就想说，你看拉比是这样教导，然后呢我在3次里面加了1倍，然后我自己度量很大，我再加1次，所以他就说那7次可不可以？那耶稣回答说不是7次，耶稣说是70个7次。 那是不是耶稣跟那个彼得在那边在做这个数学里面的这些的研究呢？不是。耶稣说七已经是很完整了，但是耶稣说不是七，是七十个七，意思就是彻底的要饶恕人，无限次的要去饶恕别人。那彼得的错误什么？跟我们一般一样的，我们是守律法主义的。律法主义就是把教会所有的信仰都当成规条，所以如果你觉得是一个规条，那通常我们就问那个最底线是什么？你有要求吗？那你最低要求是什么？如果是为了要满足你的，满足这个条件，那我就问最低要求是什么？所以我做到这个最低要求，我合格了，对吗？合格了。所以 What is the minimum requirement？ 哦，礼拜信的主啊，就要奉献了。然后呢礼拜天呢都应该要来聚会。然后呢还有说吃饭之前要谢饭。好，然后呢有时候呢教会有要求的时候也参与一点点服事。所以你就问 ,OK, 我做到这个了 ,OK 了吗？我是一个够格的基督徒吗 ?Alright 吗？这个是律法主义。正如一些基督徒还比较谦卑的，他说啊，我在天国里面没有想过要做什么大人物，我只要在天堂门口啊扫地就可以了。有些基督徒还觉得自己挺清高的，我没有什么的，我就觉得我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基督徒，普普通通的。我不知道普通的基督徒是怎么个样子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为什么他问你为什么要拿 A 呢？我拿到 C已经比合格更要好了，第一次合格嘛，啊 ，C 已经在上面，那不是很好吗？你做父母的会怎么说他呢？你没出息啊你，你怎么不长进？那如果这番话套在我们基督徒上身，我就不用讲了，因为最低要求我达到，你为什么还不满意呢？耶稣是要把彼得带到一个更高的境界。饶恕不是一个数学问题，为什么？因为饶恕是神的性情，神的性情是跟数学无关的，是不可以用数学来测验。神有无限的恩典，只要人愿意求赦免，上帝都赦免，这个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个性。聪明的讲道家 Ironside 博士在他的一本书叫做 In the Heavenlies 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提到当头一位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当政的时候，就有曾经有一个女人，她乔装成为她的一个童仆，那目的就想刺杀女王，不知道是什么构成一个恩怨。但是这个乔装的妇人身份后来被泄露了，就被抓起来，就带到这个伊丽莎白王女王的面前。然后这个女人因为知道自己计划失败了啊，肯定是难逃死罪，所以她唯一方法就是求饶，所以她就跪到这个伊丽莎白王面前说啊，求伊丽莎白王赦免。那女王就跟她说了，如果我向你施恩要赦免你，你以后对我有什么保证？那个女人就对女王说，恩典如果带着条件，那就不是恩典了，因为恩典是应该不期盼回报的。女王想了一想，有道理，她说好，我完全饶恕你，就无条件的就释放那个人。我们的看法不一样的，好，如果你听话，下次不犯，我这一次饶恕你，然后下次又再犯了，然后你心里面很气，我上一次已经饶恕你了，你现在又来犯这个事情。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去了解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没有条件的，所有到上帝面前要求饶的人 神都愿意赦免。所以当我们看这个比喻当中，这位仆人他俯伏哀求主人的时候，圣经说主人就动了慈心，就把他释放了，而且是完全赦免了这个仆人的债。这个仆人欠多少钱？1000万两银子。你知道1000万两的银子有多少？圣经有时候耶稣讲比喻是故意用一些夸张性的方法来讲，1000万两银子哈，如果照算今天的这个市价，是代表20年的工资。20年的工资，请问你赚多少钱？你不用告诉我，你自己里面去数一数。这个天文数字等于几千几百万的仆人一概赦免了，也不需要仆人来还了。不说好了，我先分期付款，以后呢分20年还给我，没有。但是这个仆人他很无知啊，他被饶恕了，你看他还怎么说？他还补一句，将来我求你饶恕我，我将来必还清。当他求赦免的时候，他加了那么一句，我将来必还清。那么庞大的数目，你一辈子都是还不清的。所以他其实去领受那个恩典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明白说，哇，是恩典。他不知道上帝的赦免是没有条件的，因为上帝是有无限恩典的神。所以他饶恕只基于他是因为有无限恩典的神。换句话，不为别的，只要人悔改，上帝就会不断饶恕，而他也要求我们被饶恕的人去饶恕他人。我相信我们当中听到这样的一个解释，马上就问，如果我们基督徒啊这样学习不断的啊饶恕别人，那岂不是助长人更加犯错吗？我们一定会这样想的，对吗？啊，你赦免赦免他，又赦免他，然后他屡犯屡犯，那你心里面不是很，这就是好像我助长他做恶事吗？所以我们需要看比喻，看清两个事情。第一，耶稣用这个比喻呢，是讲信徒之间的冲突，都是信主的。无条件的饶恕不能够啊应用在国家执行法律上，不行的。但是今天他是说，在主信徒跟信徒之间，因为他说我的弟兄如果得罪我，不是外人，不是教外的人，所以如果彼此都是在主里面有这种冲突的时候，耶稣说这个就是我要你们所做的。这个第一点我们要认清。第二，饶恕不是我们所以为的姑息养奸，善恶不分，我们包庇罪恶，不是啊。饶恕是肯 always 给人 second chance， 所以不是说你要去一直容忍罪恶。其实饶恕最重要的目的也是要释放自己，你消除心中的苦毒，因为这个是一个毒瘤，今天伤害你这个样，你让他保，以后他就从你这苦毒伤害周围跟你接触的人，因为你有你的情绪，你有你的不平，你可能有你讲话的一些所有的东西，你一定会刺激跟你一同在周围的人的，所以这个是不好的。所以不要容忍这样这个怨恨囚在你自己的监牢里面。在路加福音其实讲得更清楚，路加福音17章第3节啊，耶稣进一步劝那个信徒说哈，你没有谨慎呢，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要劝解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所以圣经里面有步骤的，所以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啊，所以你看到你就要去劝解他。所以饶恕不是单方面的，饶恕是双方面的。饶恕是对对方求啊，求一个原谅。如果对方没有懊悔，那其实根本就不是饶恕了。如果别人得罪你啊，你不去计较，那是因为你学习圣经的博爱，你宽容。 那个并不叫做饶恕，那是因为你学习爱。但是如果对方都没有意识到得罪你，你原谅他，你饶恕什么呢？这个饶恕是一定有一方求，然后一方愿意，这个饶恕才达成的，因为它是双管道的。另一方面，饶恕也不是消极的，好像等着等，等着等着你哪一天跪在我面前来道歉。饶恕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你要去劝诫，又找机会解释，让对方了解明白哦，然后给他机会来认错。但是圣经教导，如果我们多次被得罪，而对方又多次来求饶恕，耶稣给我们的要求是总要饶恕别人。那至于得罪人的那一方，因为是在主里面的，也是一个信徒，也是一个承受了圣灵生命的一个人，自然就由主自己来管教他。我们不操这个心，我们就交给主，对吗？这是跟保罗的教导没有抵触的。有些东西我们神要求我们这方做的，我们先要做到，那个结果是属于上帝的。因为有些人的恶习，他的问题不是一两次道歉就可以解决，也不是三个月三年就有所改善。有时候这个是 tough love, consistency, persistent, 这个是上帝，但是上帝给我们，我们要做足我们基本的要求，另外一方一直可以能够交托给主。曾经当过美国总统的 Jimmy Carter,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基督徒，他其实就是无论是在入白宫之前或是之后，他都是在教会里面常常当主日学的老师，而且也热衷参与一些为贫穷的人盖房子的这些机构。在他的一本传记里面，他也提到他跟太太会常常吵架，但是有一次圣灵感动他，他给了他太太一块用walnut 核桃木做的一个小黑板，上面见写 I will honor it every time you give this to me, whether you need an apology or my forgiveness. 意思就是说，无论你要的是我向你道歉或是我的原谅，只要你每一次把这块板给我，我一定履行。请问我们在座做丈夫的，敢不敢把这块板给你的太太？当然不会，你就担心他会滥用嘛，对吗？哇，看了这么样的一张支票给你呀，随时想要做什么呢？就拿出来，那就塞住我的嘴，那是很冒险的。对不起啊，最近有点过敏。但是你知道吗，耶稣基督做了，他是那种无条件的宽恕，不过不是写在一块核桃木板上，而是写在两根钉子钉起来的这个十字架的上面，而且还是用他自己的宝血写上去的。33节，主人说，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如我连续你一样了。接下来我们来看那个被饶恕的仆人的表现。但那一位欠1000万两的银子被主人免了全部的债的时候，我们想应该心里面是充满感激，对吗？应该呢就要传达这么样的一个的恩惠，一个饶恕的精神。但是圣经呢却非常奇妙的特别告诉我们，这个的仆人不单是这样没有去饶恕，圣经说他出去的时候还揪着另外一个欠他只10两银子的同伴，掐住他的喉咙， 要他来还债。最后那个人求饶，他不但没有饶，还狠心的把那个人关在那个监狱里面。弟兄姐妹，十两银子是多少的数目呢？如果他借一千万两，等于20年的工资，那十两银子比较起来，顶多就是几个月的工资，那大概是几千块钱吧。如果彼此一万两银子，这是几千百万的美金，是小巫见大巫了。你看到是很不对等的举动，就好像是以弗所书说，我们的行为没有与蒙恩的心相称。他的行动让我们很怀疑，究竟当他被主人赦免的时候，他懂不懂得怎么叫做饶恕？他在主人的面前跪下来求饶的时候，他是真的懊悔吗？这有点不可思议啊。我想他的这个反应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他不明白主人饶恕他是基于恩典。你看呢，他在26节他还真的以为自己有办法还清他的债务，他说将来我要还清。所以也许他一出去碰到有虽然他被饶恕了，他出去碰到那些还欠他的钱，可能每一个他是想要追回来，因为他想说我执意成求啊，把所有的欠我的人的债都筹了，那有一天我就去到主人面前，你看这一千万两我都通通凑，我现在还你。会不会是这样呢？他懂得什么叫赦免吗？弟兄姐妹，今天世界上面除了基督教和其他的宗教，但是如果你去研究一下，你发现那些宗教啊都是自己救自己的。在基督教以外的宗教不没有恩典这个道理，他都是劝你要守那个规条，他都要警惕你，你自己要吃素行善积功德做善事啊，什么斋期什么通通都守。为什么？是因为你要积德，如果不行，那可能是那些比你在前面的高人借一点功德给你上位。今天很多的宗教都是这样，只有基督教说不必了，耶稣做了，你接受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原因，我想为什么这个被宽恕的仆人会这么样去对待他的同伴呢？是因为啊，人包括基督徒啊，我们往往是活在两个标准的当中。我们给自己定了一个标准，但是呢我们去定别人是以另外一个标准。我们会像这个仆人一样，责人严厉，律己宽。我们只知道同情自己，我们不大会同情别人。我们对自己的过失会设法自圆其说，但是对于别人的过错我们是无法原谅。当自己是犯人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一个受伤的绵羊，楚楚可怜，主啊主啊，你宽容我吧。但是如果别人理会的时候，我们就突然之间就变成一个法官，我们就严明执法，有时候凶起来挺像狮子一样，就像这个仆人出去的掐着那个人的喉咙揪住他不肯放，得理不饶人了。我曾经读过一篇短文，题目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耻，那其中讲了很长，我就摘录了一段的话，这样说：批评别人轻举妄动，但是自己就是我是朝气活泼；说别人好出风头，自己就是我这个人肯负责任；说别人武断刚批，自己是我是维护真理；说别人吹毛求疵，自己是爱彻者深；自己迟到了就解释啊，昨天睡得不好，哎呀，精神不够；但是别人迟到了就骂他没时间观念，你一点都不尊重我。当我们被得罪的时候，被批评的时候， 我们总想起我们也有批评过别人，也有得罪过别人的时候。当我们认为别人是用话来攻击、来刺激自己的时候，你没有想到说，我反击他的话也是非常尖锐、刻薄，也是很难听的。圣经教导，我们想要别人怎样待自己，自己就应该先怎样待别人。你要别人对你宽容，那你就要学习对别人宽容。你希望别人对你多一点忍耐，那我们也有要求自己要对别人多一点的忍耐。因为我们有欠别人债的时候，但是有时候我们也做债主，有别人欠我们的时候。但是弟兄姐妹，圣经希望我们学习就是设身处地的为别人来着想，我们不要活在两个不同的标准当中。第33节，主人对那个宽恕被宽恕的仆人说，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像我已经连续你一样吗？如果一个真正被神饶恕、感激神恩的人，应该也学习有一个愿意饶恕他人的表现。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只是在借讨条上面，而且又从心里而发。所以在这个35节，耶稣继续的说啊，若不是从心里饶恕别人呢，天父也会这样对待你。所以其实饶恕也不是一个什么好像优越感作祟。很多时候我们的饶恕是基于是君子不计小人过，就是其实把自己提高是君子，他是小人呢。或说好男不跟女斗，或说我看你心情比我软弱啦，对吗？你没有我承受，好吧，算了吧，我不跟你计较。其实永远呢就是没有放下身段，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位置里面去说。所以英文是赦免，这个字很有意思。英文的赦免是 forgiveness。 forgiveness 呢，你把这个字拆开来啊，失灵了，你们是在那边帮一下好吗？是再去打。好，谢谢。 forgiveness 是两个字合起来的， for 是 forward， give 是给出去，所以是送出去。当我们愿意 forgive 的时候，我们是把一些东西送出去，就是说从我们思想当中去摒除愿意放弃的意识。所以换句话，当我们肯饶恕别人，我们就等于是什么？自我释放。圣经怎么形容神如何赦免人的罪呢？弥迦书7:18说，神啊，有何神像你啊，愿意赦免人的罪孽，将我们的罪孽踏在你的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在深海，永不纪念。换句话说，上帝对我们的这个饶恕是抛在海里面，然后挂上一个牌子说 No fishing here， 就不得再次垂钓。当美国南北征战结束以后， Robert Lee 将军这挺出名的，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有一次到了那个 Kentucky 的这个的一个富人的家里面做客，然后这个富人招待他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李将军带到他家的前院，然后呢就指给他看，那棵是一个枯萎的树。他就很愤怒说，你看这棵树啊，就是北军打来的时候呢那个炮火所烧毁的。那然后这个富人就希望这个李将军可能会讲一些同情他的话，或起码讲几句批评北军的那些坏话。但是结果他得到是一阵沉默，然后那个李将军在那边摇头，就跟这个妇人说，砍掉他了，忘了他吧。你们姐妹，假如在我们心中还有什么与别人的恩怨的树根存在， 神也实践劝告，砍掉他了，不要留着这个约，忘了他吧。所以我请问，在我们的抽屉里面，在我们电脑的存档里面，是不是还是保留一封被批评的信呢？或是人家攻击你的信，或是某张字条、某份文件、某张照片，那些一看就使我们觉得非常不愉快回忆的东西呢？上帝说：“丢掉它吧，存来干什么呢？”听说韩国每年过新年都有个习俗哈、因为我想啊，大家都知道过去一年可能很多不愉快的事情是要重新开始，或是人事物啊境遇，或是甚至一些坏习惯，所以韩国人呢就会打造一只风筝，然后呢把得罪他的所有的人呢的名字都写上去，那些不好的事情通通写上，然后呢就在外面放风筝。然后呢当那个风筝啊飞得很高很高很高快开不见的时候呢，他们就拿把剪刀出来，一剪剪断那个线，就让那风筝飘走了。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的力量，忘记过去，努力面前。圣经的教导是 forgive and forget， 但是你我都知道，就算我们愿意饶恕，我们人是有回忆的，我们是有这个 memory cell 的，对吗？我们这个记忆的细胞怎能够像上帝一样可以完全忘呢？怎么办呢？我有时候很想，但是就抓着我牢牢的逃不掉，怎么办呢？也许以下一个故事可能对你我是一种的启发吧。当我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就看到 John MacArthur 他在他的那个 commentary 里面就记载了这样的一个的 analogy， 我觉得是蛮好的。他说有一个人呢到了缅甸里面去探险的时候呢，有一次要渡河哈，那当他从河里上来的时候，发现全身都是那些 leeches 的水蛭。那其实我也试过，曾经在那个河来起了，哇，吓死我了哈！我的同学是帮我这样把它弄下来的哈。但是你看，我们如果是有个这样经历的哈，那个水蛭一直就这样吸到我们身上，我们头一个反应就什么？就想把它拔下来，对吗？那有时候呢是想要用别的，比如说就烫它烧它什么的哈。可是个导游告诉他千万不可以这样做，因为当你这样硬拔这个水蛭的时候，你有时候会使它，因为水蛭是有这个非常尖利的那个小钩，它咬在里面的时候，你这个给你拔下来，它的那个还留在里面，那个如果没有注意会引起严重的发炎。所以当地的居民就帮他想办法，他就为他们预备什么一缸温水，然后呢去采一些的草药，然后呢就叫他，你这个人就泡在这个有草药的温水里面，因为第一水质受热又被这个药草的刺激，他就会慢慢慢慢自动的就放松，一个个就掉下来。弟兄姐妹，光凭我们自己的一个毅力，好像说圣经我饶恕，好，我就忍，我就饶恕你，有时候是办不到的，因为我们居久不心中那个怨恨，那个不爽，那种的愤怒，那么我们还有回忆有记忆力怎么办呢？所以啊，我们需要泡在神的恩惠和怜悯当中。主啊，我里面还有苦毒，我咬得狠狠的，我不能放啊，我就像是个水蛭一样，我就咬着，求主帮助我，让我慢慢自动的或是跳下来。所以啊，有时候不要浪费时间去分析那份情景每一句话，然后应该花点 多花时间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浸泡在神的爱和恩典中。因为当我们享受了从主来的恩惠和恩典和被爱的时候，有时候心中的苦毒、愤恨、怨恨，经过受热、经过药草，就会逐渐脱落。最后让我们来看，如果我们不愿意饶恕，会有什么结果。第31节提到，同伴看见这个仆人所做的事情，就甚忧愁，就把这个事情就告诉了主人了。同样的，今天教会里面、家庭当中，如果弟兄姐妹有争执，他影响不是那两个人，他一定是周在一群的人受牵累的。有时候你发现这个整个团契里面就一个很怪的一个气氛，整个教会里面就是好像有种说不明的一个阴影笼罩在那里，有时候甚至使教会失去某些的见证，影响着的每一个人的运作。所以啊，当我们意见不合，一定会破坏见证，一定是给魔鬼留地步。我们当中里面做父母都知道，争争吵吵的最无辜就是孩子。你一方面劝他好好读书，你一方面讲他怎能好好读书，他怀着很多非常不良的情绪去到人情当中里面，他怎么专注呢？他看到父母这身上没有爱，没有宽恕，他就很没有安全感。更糟糕的是，他将来也学会了父母的方法来处理冲突，所以对别人甚至自己，他是非常苛求严责，什么样事情要讨公道、报复。对任何的事、不愉快的事情，久久都耿耿于怀，因为他从我们身上学会了。32节，当主人知道这个仆人的恶行的时候，圣经说他就大怒，把他带来审问，然后34节还把他交给一个掌刑的。然后耶稣说35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也要这样来对待你们。掌刑者英文是 torture。 我们有时候读圣经读得很惊讶，哇，这个充满怜爱、乐意饶恕罪债的主人，怎么到最后变成那么残暴呢？之前可以宽恕他1000万两银子，但是听到那个人做出这个事情的时候，到最后还要拿他去 torture 他，就给那个掌刑的人来受惩罚。但是我们有时候去看一下，如果你看圣经第34节说，等他的罪债啊，所欠的罪债还清，请问那个不肯饶恕的人欠了多少？1000万两银子。他怎么可能还清呢？所以这个主人不是给他难题吗？你当初饶恕他，知道他没有办法饶清啊，你现在送去给他那个掌刑的人，你怎么会指望他能够还清呢？不可能嘛。所以怎么能够正确来理解圣经呢？我相信啊，如果正确的了解是不是真的把他去给那个掌刑的，好像这有拖着，其实当我们不饶恕别人的时候，是自己在拖着自己，就如我们刚才所讲，是自我囚禁、自我刑罚。假如这个恶的仆人明白了赦免之恩，他想通了以后，他要再去求主人的饶恕，你说主人会不会饶恕他？我想会。如果他再去饶恕，求饶恕又被饶恕的时候，他就被释放出来了，他不再受刑了。换句话说，我们什么时候饶恕他人，什么时候就从这个可怕的牢狱里面自己把自己释放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肯饶恕别人的心，本身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 torture， 是自己甘愿把自己囚在里面，而且把所有得罪我的人一并通通关在里面，无期徒刑。 所以有人形容啊，不肯饶恕的人好比就是什么，自己拼命啊，恨那个恨到一个程度，很火的吞毒药，但希望他死，是不可能的，死的是你，不是他，对吗？因为你就很苦毒啊，你的药是你自己吞的，他一点都不知道你那么火。又好像是已经结了疤的伤口，每一次想了就气一次，就跟谁讲又气一次，跟他讲又气一次，然后在那边舔啊舔，其实已经很多鲜血流出来了，都结了疤了，就让他结疤，不是再去舔，那又剩一点鲜血出来，所以永远没有办法痊愈。请问究竟我们要自我囚禁，还是我们是希望自我释放呢？有一个人叫做 Chris Currier， 这个 Chris Currier 呢是住在 Florida 州的那个 Coral Gables， 当他十岁的时候啊，就是真正的新闻，他被坏人绑架了，拐走了，因为这个坏人恨他的家人，然后他把这个十岁的小孩拐走之后，就用香烟去烫他啊，去惩罚他，然后要用一根冰锹去刺他，然后最后呢就在他头部里面开了一枪，就把他丢在一个荒凉的一个沼泽里面让他去死。但是这个孩子奇迹性的被神啊的救活过来了，虽然他后来瞎了一只眼睛，不过很多年了，警察都没有办法抓到这个歹徒，不知道谁啊。那他十岁小孩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是不是跟他有仇，是跟他的家人有仇。但是感谢神呢，这个 Chris Correa 他长大以后啊，他成为 Granada 长老会的青少年传道，然后他拥有一个很快乐的家庭。然后大概八年前，有一个人竟然自己承认他就是当年拐走了 Chris Currier 严重伤害他的人。哦，这个 Chris Currier 终于在 North Miami 一个疗养院里面找到这个人，当时的那个凶手叫做 David McAllister， 他找到他的时候已经77岁了。其实这个人是做过奸的，但是他找到这个以前拐他的那个人的时候，那个人的眼睛双眼都瞎了，而且身体是非常虚弱。那这个 Chris Currier 去找牧师，找到这个 McAllister 的时候，他向他读圣经，为他祷告，最后带领着这个人信主。那虽然是已经22年前的事了，但是 Chris 没有起诉。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大新闻了，所以人家就去访问，那记者访问他的时候就说，他说别人都问我为什么可以饶恕 David McAllister， 但是他解释，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不能够不饶恕他，因为如果这么多年来我选择去恨他，或是耗费我的生命里面整天来想我怎么样去报仇，那我今天就不会像我成为目前这样的一个人，我不会成为一个被我太太所爱的丈夫，被我孩子所爱的父亲，我根本不可能成为被上帝所用的一个人。虽然有点时间的因素，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短的 video clip 叫做《一代杨鼠》，3分钟，我愿意放给大家看，请把灯关了。 饶恕对人来说是不容易的，因为这是我们犯罪多了之后一个不自然的一个表现，是很不容易做的。但是饶恕却最能反映神的性情。一个基督徒如果不肯饶恕，其实就失去神这个伟大的个性。所以啊，一个缺乏饶恕和爱的家庭教会，就是失去了从神来的这个见证。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提醒我们说，总要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怎样饶恕。让我们在神面前先有一点点自己安静的时间好吗？我不知道我们的心中里面现在盘踞的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的不愉快的事情，不满的事情，我们学习交托给主吧。无论是某个人、某件事、某一个处境、某一个遭遇，就说主啊，让我学习释放出来。我相信上帝愿意接纳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是奉耶稣的名祷告的，阿们。